正觉教团为平实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实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，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实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佛教正觉同修会禅净新班自十月底起于全省各处讲堂陆续开课，透过无相拜佛功夫的锻炼及三圣法道正知见的熏习，能令学人渐次具备参禅的功夫与知见，得于因缘成熟时一念会相应，名自本心，见自本性。报名请洽各地讲堂或02-2595-7295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见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菩萨阿弥陀佛，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福慧增长。佛典故事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如来恒顺众生饮无名水。这则佛典故事是出自于杂譬喻经卷一第十七。外国时有鳄鱼诺堕江湖河井，乘此水中，人死此水，令人狂醉，七日乃解。时有国王多自善相，鳄鱼饮其，王以知之，便盖一井，令鱼不入。时百官群臣食鳄鱼水，几朝皆狂，脱衣赤裸，泥土涂头而坐王厅上。唯王一人独不狂也，夫常所着衣，天冠璎珞，坐于本床，一切群臣不自知狂，反谓王为大狂，何故所着独耳？众人皆相谓言：此非小事，斯共疑之。王恐诸臣欲烦，便自布计，以诸臣言：我有良药能愈此病，诸人小亭待我服药。须臾当初，王便入宫，脱所着服，以泥涂面。须臾还出，一切群臣见皆大喜畏，法婴儿不自知狂。七日之后，群臣醒悟，大自惭愧，各着衣冠而来朝会。王故如前赤裸而坐，诸臣皆惊怪而问言：王常多智，何故若是？王答臣言：我心常定，无变异也。以如狂故，反谓我狂。以故若是，非实心也。如来亦如是，以众生服无名水，一切常狂。若闻大圣常说，诸法不生不灭，一向无相者，必谓大圣为狂言也。是故如来随顺众生，现说诸法是善 是恶，是有为，是无为也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说，外国呢，有时会下起鳄鱼。如果这些鳄鱼的遗水下堕到江水、湖水、河水、井水，或者下堕到城池的水中，人们如果再饮用这水的话呢，就会让人狂醉，而且还得要经过七天以后才能够解除这些毒性。当时呢，有一位国王，他具有很高的智慧，而且还能善于观察种种的因缘法相。所以当鳄鱼的云升起的时候，国王就知道了，因此就教人在一口井的上面加上盖子，让这些鳄鱼的雨水呢不会掉落到这口井中。那时候的百官群臣们呢，因为都饮用了这些鳄鱼水的缘故呢，因此全国朝野上下都发狂，个个都脱去了衣服，赤裸着身体行走，并且呢用泥土涂在自己的头上、脸上，而且还坐在国王的大厅上。所有人呢，就只剩下国王一个人没有发狂。当然，这时候的国王依然穿着他平常所穿着的衣服，佩戴着天冠和璎珞，并且坐在原本的座位的大床上。因为所有的群臣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狂了，反而指责着国王说，国王啊，你真是大大的疯狂了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穿着衣服呢，佩戴着天冠跟璎珞呢？众人们都互相的说道，这显然不是一件小事，我们大家应该要一起思量思量怎么做比较恰当啊。这时候国王恐怕这些大臣们呢会因此而想要谋反，所以就故意用恐怖畏惧的样子告诉众大臣说，我有良好的药物呢，可以治好这种病，你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等我服用这良好的药物以后呢，马上就出来。于是国王就进入宫中，脱去自己所穿着的衣服，并且呢用泥土涂在自己的脸上，过了一会儿又回到大厅中。这时候群臣们看见国王打扮跟自己一样，都非常的欢喜，对着国王说，大王啊，这样的做法才是应该的嘛。这些臣子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正处在发狂之中，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经过七天以后呢，这些大臣因为饮用的恶水这些毒性已经退去了，所以都清醒过来了。当他们看到自己竟然赤裸着身体，以及头跟脸呢都涂满了泥巴的样子，都深深的感到惭愧和羞耻，也纷纷的都赶回到家中呢，各自穿上正常的衣服，戴上帽子，来到朝廷集会。这时候国王却仍然故意保持前七天的模样，也就是赤裸着身体坐在王位上。所有的大臣呢，全部都惊怪地问国王说，国王，你平时是多么的有智慧啊，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子呢？于是国王就回答群臣说，其实我的心呢是恒常处在定中的，从来没有变异，因为你们发狂的缘故，反而说我发狂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就示范和你们一样，让你们觉得我和你们一样都没有发狂。等你们醒悟过来的时候，看到现在的我，其实就是之前的你们啊。你们说我发狂，而我并没有发狂，我只是随顺你们罢了。因为你们把错误的当作是对的，才有现在你们看到的情形，这并不是我真实心中所行啊。接着如来就开始说， 如来世尊度众呢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因为众生服用这些无明水，因此呢，一切所行呢，常常是颠倒发狂的。如果听闻大圣佛陀所说呢，诸法不生不灭，一相无相，这一类的正知正见的话呢，必定会认为大圣世尊呢是狂言狂语的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如来世尊就为众生说法时呢，常常都是随顺众生的根器，并且会去善观因缘，现前开示说诸法是善法，是恶法，是有为法，是无为法。然而诸法是远离善恶，有为无为，非善非恶，非有为非无为，从无始劫以来就是不生不灭，远离众相，无相一相，即是实相。经文的大意呢，我们介绍完了。从故事中我们了解到，众臣子皆罪呢，为国王独行，在五浊恶世也是众生皆罪，为政务者独行。因为在五浊恶世中，真正破参明心的呢，一定永远是少数，而且在成佛之前，一定或多或少被无明所遮障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什么是无明。无明呢，区分为两种，也就是无始无明和一念无明。无明又称为二障，也就是理障跟事障。那理障呢，就是所知障，也称为无始无明。事障呢，就是烦恼障，也就是见惑和思惑，又称为一念无明。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无始无明跟一念无明。为什么称为无始无明呢？因为众生无始劫以来对于万法实相的无所知，而且这些无明呢，无始劫以来恒在众生心中，也就是说对实相的无明是无始本有的。一切众生及二圣定性无学，从无始以来呢，都不曾跟觉知心相应的，所以也称作心不相应，无始无明。一直要等到我们想要弄清楚法界实相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跟这个无始无明相应到。所以说这个无始无明是跟众生的觉知心不相应的，必须亲闻善知识开示后，众生想要明白法界实相而起心探究时，无始无明才会初次与众生的觉知心相应。等到开悟明心后，就称为打破无始无明。无始无明呢，又称为守之障，是因为觉知心对于法界真实相的所知有所不足，因此成佛之道被障碍，所以称为守之障。无始无明呢，又称为上烦恼、尘沙惑，它是无始有终的。明心破参后，破无始无明，明心后渐渐断除所知障，一直到成佛后呢，才能够断尽所知障，所以它是修所断的烦恼。一念无明又称为烦恼障，一念无明本身就是烦恼染法，也就是会导致众生在三界六道中不断的轮回生死，所以一念无明又称为见惑跟思惑，也就是见一处住地烦恼，欲界爱住地烦恼，色界爱住地烦恼，跟有爱住地烦恼这四种。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就一直在熏习一念无明，明心后断除一念无明的见一处住地烦恼， 其余的三种烦恼是修所断的烦恼，在悟后立言对境中修除。见一处住地烦恼就是见惑，是见所断的烦恼，是属于我见所摄。其余的三类烦恼是属于思惑，是修所断的烦恼，是属于我执所摄。那天台宗将见惑跟思惑呢，分别定义为五力识和五顿识，这合称为识识。那其次，我们也要简单介绍一下见惑和思惑。见惑呢，也就是身我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起见跟借见起见，因为比较容易断，所以称为无力识。身我见呢，就是物将无印身的前部、后一印、后一印的一部分呢，当作真实我的见解。那边见呢，就是断见或常见。什么是断见呢？就例如唯物论的人说，人死后呢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像刀子和锋利一样。刀之所以锋利呢，是因为有刀子存在，刀子坏了，锋利就不存在了，所以就误以为色身死了，人心也就坏了，没了，这就叫做断见。比如说有人坚持一定没有来生，好，那什么是常见呢？常见的人以为人死了是身体死了，来生换个身体再来，无非搬个家而已。但是呢，这个是神识，人死了，神识其实也跟着消灭了。他们不知道，其实是另外还有一个真如存在。因为他们误会不知，而将能知能觉的生灭心当作永不生灭的心，所以就变成了常见。比如说有人坚持灵魂常在，那什么是见起见呢？也就是将不如理的见解起为最胜、最妙或最胜、最上。什么是借镜起见呢？就是将不如理的借镜上面去起见。比如说有人坚持要不倒单戒啦、持水戒啊、持自若果戒啦，或打禅期时呢，强忍脚痛而不放腿，以为借此就可以消业障等等，这些都是不如理的借镜。那思惑呢，其实就是我执，也就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因为比较难断，所以称为无顿识。所以无始无明呢，是所知障；一念无明呢，是烦恼障。断尽一念无明，可以让众生出离三界，但是无始无明并不障碍众生出离三界，只障碍众生成佛。所以阿罗汉不曾打破无始无明，只能处理三界的生死，他只是断掉一念无明而已。如果能亲证如来藏，一定会打破无始无明。在打破无始无明的同时呢，就会一并断除一念无明中的见一处住地烦恼，也就是会同时断除三福解。一切有情众生，一切恶圣有学无学圣人，都离不开无始无明的遮障。只有真正明心的人，才能够打破无始无明。也只有在大圣佛菩提般若的内容已经开悟的菩萨们，才能分断无始无明。也只有诸佛才能完全断尽无始无明。所以不同的众生都有不同的无明障碍者，一直到成佛呢，才能够断尽所有的无明。最后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几个启示。第一呢，断除无明是需要智慧的。故事中的国王是靠智慧才避开无明水的。 现实上，无明的断除也是需要靠智慧的，而且在每一个位阶的修行呢，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无明需要修除，这都是需要善知识教导的，所以必须要依止于具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。第二呢，断除无始无明是需要从明心破参开始的。从刚刚我们对无明的说明可以知道，要成佛一定要断尽无始无明。要断尽无始无明呢，一定要打破，要从打破无始无明开始。所以必须要明心破参，要明心破参，也一定要善知识的教导和引导。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依止于具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。第三呢，度众生是需要方便善巧的。故事中的国王利用方便善巧避开无明水，也利用方便善巧防止大臣谋反，最后也利用方便善巧开导大臣们。同样的，菩萨的修行呢，也需要方便善巧。菩萨是借由自利利他、次第进修才能够成佛的，所以菩萨在成佛前一定要广度众生，所以也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众生。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去利乐有情，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所以方便善巧非常重要。虽然七地菩萨主修方便波罗蜜，但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七地才开始修学方便善巧。我们应该在三贤位时，甚至于在十信位时，就应该要立言对境，少分的学习方便善巧，这样才容易跟大众广结善缘，修行的速度才会快。第四呢，如来总是依照众生的根器，随顺众生来利乐有情。如来总是能够善观因缘，针对声闻种性的众生，就教导他们声闻法；针对缘觉种性的众生呢，就教导他们缘觉法；针对菩萨种性的众生呢，就教导他们佛菩提法；对于下根之人，就教导他们人天善法，一步一步的引导众生往上提升。所以度众生必须一步一步来，不能急。如来也会依众生的根器，随他们所应，以慈悲心扮演不同的角色去度众。所以真正的因材施教需要很好的方便善巧和慈悲心，而且如来不仅是在事项上随顺众生，在理上也同样随时都在随顺众生。第五，能理解诸法不生不灭、一相无相，这些正知正见是很难得的。在经文中，世尊提到诸法不生不灭、一相无相，这些正知正见是很难令众生信受的。诸法不生不灭、一相无相，就是在讲我们真心第八世如来藏。所以开悟明现是很不容易的，很可贵的。菩萨从七诸位开悟明心亲证如来藏后，打破无始无明，在打破无始无明的同时，也一并断除一念无明中的见一处住地烦恼，也就是会同时断我见，在经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位，这时除了分断一念无明的思惑外，也分断无始无明。在进入初地时，他已经有能力可以断尽一念无明，但是仍然留惑润身，留一丝丝的思惑，继续在三界中广度众生，也继续分断无始无明，一直到七地满心才将这思惑断尽，也就是留到这时候才将一念无明断尽。 这时候仍然继续分断无始无明，一直到成佛时才完全断尽无始无明。所以成佛时已经断尽恶障，也就是已经断尽烦恼障一念无明和所知障无始无明，所有的无明如来都已经断尽。所以如来不仅了解所有众生的无明，也知道如何去断除这些无明。所以如来总是以慈悲心种种方便善巧恒顺众生。今天的佛典故事，如来恒顺众生引无明水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。谢谢大家，也敬祝大家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。阿弥陀佛。
宗门血脉公案碾题第四集，平时导师著。末法怪象，许多修行人自以为悟，但大多言不及第一义，处处违背经典之圣言量，彼等都非佛法宗门血脉，未悟得根本真实故。残指欲知佛世尊及祖师之真血脉者，请读此书便知分晓。